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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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诸位法师，诸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很快我们又要上课了啊，上第三次啊。那我们这个礼拜是从讲义第十页开始，介绍导师介绍那个皈依三宝章的内容。那因为我们其实已经进入皈依三宝的整个架构，就是谈介绍我们佛教里面的佛法僧三宝。那上个礼拜已经进入了佛的佛宝啊。那后面因为佛呢，他的功德跟殊胜呢很多，所以呢，接下去这两个偈颂呢，还是在赞叹佛的功德哈。那我们是进行到讲义第十页中间的部分。那除了上面介绍佛是有法身跟慧命哈，正法跟那个净慧呢而形成两足尊的佛陀呢，那导师还跟我们介绍，就是在诸佛无量，或者是介绍诸佛的功德哈，不只是只有释迦牟尼佛。但是呢，介绍了诸佛过后呢，再回到我们的本师释迦佛来谈哈。那讲义第一项就是三世和十方佛。那佛是因为是大觉者的通称，所以呢，不管是谁觉悟了正法啊，谁就是佛。所以佛教的一个定义哈，就是他不是主奴。或者是呢，主人或者是那个下属的一个对象的关系，它是一个你想学到跟佛陀一样的智慧福慧福德圆满的话，那你就来学。所以佛教基本上它的教义哈，就是有点像科学呀，就是你要得到这样子的，比如说你要知道水怎么会形成水，那你经过什么研究，什么方程式，什么因缘具足，它会形成水，好，那这个就是得到那个经验过后呢，你就能够证成你的理论。那佛教基本上也是这样，好，就是也许我们不了解佛教的人，也许我们会问说啊，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能够福慧圆满，那他的伟大到底是怎么形成。那释迦佛呢，跟其他的教主呢，其他宗教有一点点不同，就是释迦佛呢是完全毫无保留的告诉我们，那都希望我们跟他能一样能够证入这个圆满福慧的佛果。那这一点是跟其他宗教是蛮不同的。好，所以这个是佛的一个通称哈，谁发心学佛，那谁就能够成佛。当然啦，如果发心的人越多啊，像大家啊听完课过后呢就发心要成佛，那佛就会越来越多啊。那大家不晓得会不会想说啊，如果全部人都去学佛成佛，那谁在我们地球啊，全部都去做佛了啊，全部都去做佛做主了啊。那其实如果你会这样问哈，通常都是自己也不想去成佛啦，才会这样问啦哈。那在就是如果在时间上来说呢，在时间上来说，就是不管是过去释迦佛跟我们开示说，不管是过去、现在或者是未来，都有很多佛，而不是只有他一尊哈。因为呢，因为释迦牟尼佛他也不是无中生有的，我们的释迦佛啊，他不是无中生有哈，从石头跳出来的哈，那他是经过修行 而成佛的。所以这样子一样看到的话呢，就是释迦牟尼佛他有他自己的老师啊，那经过无始劫的修行而成佛。那释迦牟尼佛以后呢，如果这些人也能够继续这样子修行，这样子去度众生啊，解脱，他一样可以成佛啊。所以过去、现在、未来都很多佛，都会有无量无数的佛。那在空间上也一样哈，东南西北啊等等十方都有啊。我想在时间上。时间上来讲呢，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都有无量佛呢。哎，让我想起，这个是什么声音？让我想起在《杂阿含经》哈，佛陀有讲过一个，不是佛陀啦，就是在经典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典故，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人哈，他。第一次来到寺庙，他没有见过佛陀，那他第一次就向大家来听课啊，第一次来教室上课啊。听完过后呢，他觉得佛陀你讲得很好，但是呢，我现在还有妻子儿女啊，我的事业还没有很发达哈，待我忙完了哈，反正佛陀你都讲嘛，错过了你这一尊佛，未来还是有佛嘛。总之我现在不修行，我下辈子还是可以修行啊、哦、那就是未来有无量佛。那所以这个人听完法过后呢，他就要回家了、哦、他就跟释迦牟尼佛说啊，我以后有机缘再来修行啊、哦、那他走到一半、哦、他想到说诶，如果未来也有很多佛，那过去应该也有很多佛啊，为什么我到现在才遇到释迦牟尼佛的？所以他就跑回来又再问释迦佛啊，哈，释迦牟尼佛说对啊，过去也是有无量佛啊，未来也是有无量佛。所以他自己就警觉到说，既然过去有那么多佛我都没有遇到，那如果我现在今生不修行，我下辈子也很多佛都会让我错过的哦，你明白吗？哦，所以呢这个典故呢就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要讲办完我们的事情过后呢，才来修学佛法呢，那个都是一个自己的借口。哎，那个都是自己的借口。那如果你说要等到一天没事退休哈啊，想青年哈，就是想那个安享晚年的时候才来学佛，我想如果你到那个时候真的还有那么有福报的话，我想还是可以的哈。但是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那么有福？有福报能够就是能够安享晚年，那也不一定。所以佛陀告诉我们就是不要等待啊，知道一点就做一点。好，那从这个世界上来看的话呢，有一尊特别值得我们礼敬的，就是释迦牟尼佛。所以在这里不管讲三世或者十方佛呢，最尊贵的还是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那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如果是不从印度诞生，也许不佛法不传到中国来，我们到现在也听不懂印度文呢，你明白吗？哦，所以如果你看佛法没有弘传出去呢，没有一些古大德把它翻译成中文，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体会到释迦牟尼佛的伟大。所以我们在所以待会会讲到法宝跟身宝的时候呢，其实这一种古德啊都很值得我们尊敬、哦、很值得我们尊敬。好，那本师释迦牟尼佛到底有什么伟大呢？那接下去第十页最底下、哦、就有讲，那释迦佛在菩萨的因中，就是释迦佛还没有成佛的时候啊，他是修菩萨道而成佛的、哦、他不是一出生就是叫做释迦牟尼佛的，不是，他出生的时候叫什么？悉达多太子，对不对？那他是一个太子，那他是为什么而要修行解脱呢？啊，也许在我们世间人来看呢，是很笨的一件事情，但是在释迦佛自己的本身讲出的因缘来的话呢，他其实是看到众生苦啊，所以导师在这里有讲呢。这个太子因为他有游程看到生老病死呢，所以有发愿呢， 要在这个人间修行解脱，那也发愿在这个秽土呢度众生、哦、因为我们这里太苦了，如果佛陀不在这里成佛的话呢，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哦、所以其实成佛它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哦、就是它就是在我们人的特质里面升华而进化为佛的，它不是说、哎、你跳脱什么人的思考模式啦，或者是你跳脱什么、哎、思维模式啊，那个才是真正的真理，不是。释迦牟尼佛他讲的佛呢、啊、讲的觉悟呢，他就是在人的本性，比如说我们有贪心，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贪心？请问在座我们有没有贪心？有。但是贪心如果我们要把它去除的话呢，要怎么去除呢？所以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说，虽然是说有烦恼，但是呢烦恼可以成为菩提。所以贪心如果是说我们如果贪的不是恶法的话，你的贪心在初学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比如说你好要佛法，你很贪心，一直想读读读读读，这个是善法的，善法欲的话，这一种真善的欲乐呢，这一种你把这个本来贪心，它是通常我们烦恼众生都是往恶的方面去嘛，如果我们往善的方面呢，其实它是积极的，虽然它不是最究竟断烦恼了，但是它这一种好药心的这种真善欲呢还是很需要、哦、所以在这一点上释迦牟尼佛就会慢慢引导我们说，先从善法欲这边培养，然后到了一个程度呢，他会跟你讲说你连这个都要放下，否则你我们本身还没有办法就是去恶从善的话呢，一开始就叫我们什么都四大皆空五蕴皆空，到最后不晓得要怎么办、哦、所以其实它是从我们生活上呢点点滴滴来教我们、哦、好，再来第二，释迦佛呢是来于五浊恶世的此土成佛、啊、便是为了救护我们、哦，那不遗弃我们这些苦恼的众生。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在2500年在印度的时候呢，他就经过出家修行成佛的历程，那对我们来说真的恩德无穷、哦、导师说通常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被人家遗弃过的感觉，有吗？没有，那你一定很幸福的。如果有被人家遗弃的话呢，通常我想一个如果是有，你看到、哦、如果是说有一个大智慧大福德的人，他如果不理会我们啊，不管我们、啊、我们做错事也不讲我们也不教我们的时候呢，其实那时候是自己最难过的时候。你看我们在家里，我们不是听到有常听到一些故事吗？如果当一天我们的父母呢不再念我们了啊，你做什么事情他都不理你了，他都当你是透明的话呢，我想那个时候呢其实自己应该是最伤心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不是你已经标准到一点错误都没有，而是别人已经不愿意跟你纠正了，对不对？所以如果是到那个时候呢，其实是自己应该是更加不可改的时候。所以有时人家说谁能无错嘛，对不对？但是呢在错误里面我们有时就是要学习站起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理想、哦、做错了也要跟人家讲对不起，否则当被身边的人遗弃的时候，我觉得后悔就来不及了、哦、好，第三，释迦佛的伟大不但为我们所尊敬赞叹，十方佛也异口同声称赞释迦佛的伟大。那这句话是我们常常在阿弥陀经都会念到，比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所以我们在归敬十方三世佛以后呢，特别归敬我们的释迦佛。那这个就好像我们的皈依师，如果我们有因缘皈依这个师父，虽然我们皈依身呢是皈依三宝，但是呢对这个师父我们会特别特别有恩德一点、哦、三德圆满。 那这个我想也是大家耳熟能详哈，就是凡是成佛呢，它一定是有三种圆满的功德哈，那就是古代圣者用来称赞佛的功德。第一个是智德，就是佛呢能够究竟圆满智慧，那不但觉了一切法的本性呢，也能够知道所有法的特性、形态、作用跟关系。其实这一个呢，导师其实没有把它，他把它变成很白话文，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他觉悟的真理，他觉悟什么内容，他觉悟到什么东西，所以他会变成佛。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虽然我们都知道说佛是体悟真理而开悟的嘛，对不对？但是到底他是思维到什么东西，或者是说他到底是领会到什么道理而能够成佛，而能够断烦恼，这个才重要啊！所以呢，导师其实他在这里有点出说，佛的智慧能够成为一切智者呢，最主要就是他觉察到一切法的特性。法的特性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请问麦克风有什么特性？它有什么特征？传播声音，对不对？好，传播声音啊。如果没有麦克风的话呢，也许后面的法友呢就听不到我在讲啊。所以它有这样子的作用呢。当然啊，你说，我们凡夫也知道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不太知道的。好，那佛呢，所有的一切法的特性呢，他都能够了悟。所以在佛法概论的前言里面呢，不是前言，就是应该是第一章里面有跟我们介绍到法它有一个特性，什么特性呢？法到底有什么特性？法呢有任持自性，鬼生他解，到法的特性啊，法的特性。这看得到吗？可以哈，好像要用粉笔比较好一点哈。任持自性啊，鬼就是铁轨的鬼啊，鬼生他解，解释的解，鬼生他解，那什么意思呢？佛陀说啊，法呢它有一种特性，就是它会让众生呢了知它的作用。比如说你看到大家，比如说现在你们现在在听法，对不对？我只要讲到披萨，你的脑海就会想出一个圆圈的东西啊，吃起来了呢会有那个叫什么 cheese 哈。那这一种认知呢，是我们普遍人间或者普遍的友情都会有的概念。那这种概念呢是非常自然的。你看小孩子他刚 baby 出生你如果是不用教他什么，他在那个环境长大他自然大人会什么小孩就会什么。你有没有觉得好？当然我们最高兴的当然是先一直灌输他叫妈妈，不要先叫爸爸，一直先灌输他叫妈妈所以他第一句话就叫妈妈。其实我跟你讲，你不教他他到最后他两个还是会叫的啦所以友情本来就在一切法当中，但是我们有没有能够认识到所有法的概念的一个作用呢？不尽然所以我们如果是知道这种概念，这种自信过后呢，对我们有什么好处？请问我们知道一切万物都有这样子的法的特性之后呢，那对我们修行有什么帮助吗？ 有什么帮助？比如说我知道披萨的特性对我有什么帮助吗？饿了可以吃啊，你不会饿了拿，你不会说拿那个披萨来在那边观赏而已吧，对不对？所以法的特性呢，它的作用如果当我们认知过后呢，我们就会确定用到它的作用，而不会呢把它用在别的地方。所以我们接下来来看呢，哈，比如说一切法的特性跟形态，形态就是它一定是会变动，或者是说它必定呢会暂住，或者是呢必归于灭，哈。所以法的自性呢，比如说我们想到说，披萨可以吃，可以解饿，但是呢，只要我们把我们要知道说披萨它的存在呢，是因为有面包啊，有鸡蛋啊，有菜啊，哈，等等，有 cheese 啊弄成的。但是它的形态呢，它只是一个暂时性的东西，它会灭去。怎么灭去呢？被我吃完了，那这一个是一个形态。作用呢，作用刚刚已经讲了，在世俗上来讲，世俗人间世俗地来讲呢，披萨的作用就能够解我们肚子的饿，那再来呢，就是法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能够从一个披萨里面呢，它没有形成之前，我们先要认知这个法要怎么形成，那它要具备鸡蛋啊，具备那个烘焙机啦，哈，那个机器啦，啊 ，cheese 啊等等。那当这种关系我们的了知过后呢，它的生住异灭呢，对我们来讲，它只是一个世间的成住坏空的一个现象。当我们了知这个过后呢，其实纵使它灭了，我们也不会难过；它生了，我们也不会特别欢喜。我们只是看到法的本来自性，法的本性，哦，它由此而生啊，由此而灭。但是它升起的过程呢，它是有它的自性让我们了知，哈。而且呢，它在变化的过程而显出它的作用，哦，这些就是在一切法当中能够让我们了知。好，我待会如果有想到别的例子，哦，我们再来继续讲解。那现在就是觉了所谓自得圆满呢，就是除了能够了知一切法的这种特性啊形态之外呢，还而且呢佛还了知现在过去未来。那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人，我现在是一个人，那佛会知道说为什么我会变成人，我不会变成狗，我今生为什么是人不是狗。那这些因缘的观察，从过去或者从无始的这种因缘当中呢，他都能够了知为什么什么因缘而成为人，而我们今生如果造了什么因，未来会得到什么果，那这一些佛陀都能够了了分明，哦。那也许大家会问说，我如果还不能够下辈子或者这一辈子就解脱的话呢，那我怎么能够自在于现在过去跟未来呢？尤其是我们今生到未来，我们要怎么能够快乐一点，怎么能够有把握继续学佛，这个应该是我们每个想学佛的人应该会留意到的问题，那这辈子如果我真的没办法修行到解脱的话，那我怎么办？所以在佛教里面呢，他有教我们，就是你看到我们归经三宝过后，闻法趣录嘛，闻法趣录过后，他谈到五身供法的时候呢，他其实是有分阶段性的。那如果是说我们在学佛的过程里面，觉得说啊，师父你叫我每天都念佛哦，每天都念经哦，我会疯掉哦，所以呢，我可不可以慢慢来，先修一点点？或者是呢，我希望下辈子呢作为人，或者作为做在善道就好了。那如果是说我们的要求只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佛陀就会跟我们讲五圣供法，就是人天善法，但是呢保住我们还有听闻佛法的机会，而不要堕落到三恶去，地狱恶鬼畜生，那当然如果是说你接受了这一些教导过后，你觉得说 在人或者在天，虽然是说他还有闻法的机会，但是他还是不究竟啊。为什么？我们上个礼拜还有上到嘛，哈，那些大梵天王呢，不管他的福报多大，玉皇大帝呢福报多大，他总有享尽的一天。所以这些不究竟呢，佛陀跟我们讲说，我们继续要修解脱法，或者是呢修大圣的菩萨法，哈。所以这些就是慢慢因众生根基而势力和施设的了，哈。但是如果是说我们以现在的社会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如果对一个不是佛教徒的话，我们说法呢，或者是我们跟别人在相处的时候呢，同事之间家庭之间，我们要怎么样至少让人家去恶从善呢？我觉得这个也是蛮不容易的。我们自己做，我们自己修行解脱修四念住修念佛还可以哦，但是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身边的人他没有学佛的或者没有佛教观念的人，他也能够相信因果不去造恶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社会上很普遍的面对到的一个困难。那如果是我们学佛的人有一种技巧，就是你跟别人在讲道理的时候，你不要用佛教的名词的话，也许别人很容易就能够接受了。但是道理可以讲出来的嘛，对不对？或者是别人跟你相处的时候呢，别人就很能够很清楚你的个性，那这样子隐隐约影响之下呢也是可以。像我们在，我是在马来西亚嘛，所以我们马来西亚华人大概全国占大概38%而已吧，华人。那其他都是其他种族哦，印度人啊，马来人啊，很多种人。所以你们没有去过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啊，很好玩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如果是说要修菩萨道要学佛，我怎么去跟这种不是华人的人说法呢？如果他不能够说现在就念阿弥陀佛，他现在就念经，那我应该要怎么样能够引导他至少相信因果，那不要堕落三恶去呢？所以在佛教里面呢，他就有这样子的广大的教义，就是让我们就是在面对，比如说我面对一个回教徒，也许尤其像大家在家的更好，我们这种剃了头别人一看就是佛教的了，那如果你还没有剃头的，有一点也是蛮好的可以做的，就是虽然我们的同事或者我们的朋友他是回教徒，他是异教徒，或者是没有宗教的人，但是我们去关心他，他病后他关心他，或者是他遇到什么灾难的时候呢，我们关心他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呢我们人间善法的道理跟他讲，不要让他起恶念埋怨的心呢，在临终的时候呢有不好的这个下场那也许我们大家对这一个可能也是很关心的所以因为我们常常会面临到这种人嘛，所以我们在平常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培养一个观念，就是至少让我身边的人呢都修善法，修善法，我们修善法呢就会往生善道。常常起善念的人呢，他会往生善道。如果整天我们都希望或者是说诅咒别人恶念常常的人他就会一定是相应嘛。我们说你相应的话，你就会往生恶道。所以不管别人怎么样对待我们，我们都用善心对待的话呢，其实一天里面如果我们常常起善心，这个就叫做有在培养我们善道的因缘。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讲说有如理作意跟不如理作意呢，其实都是从这里开始来讲。那我们建立了知见过后，就是要成佛呢一定要先做到世间的善人，世间的善人做了才有办法做解脱三界的圣人，所以人间的善法一定要先做好。那我们面对一个，比如说以前我回家乡那个度假的时候呢，有一次遇到一个非佛教徒，但是他的女儿是佛教徒，他不是佛教徒，那他是我们以前学佛的一群年轻人但他知道我回去呢，他就打电话给我说，师父 我的婆婆哈80多岁，她从医院哈，医院已经讲说她已经没希望了啦，那就把她送回家。但是送回家呢，已经好几天了，但是她就是走不了啊，她就躺在床上啊，嘴巴张很大，也没有说很痛苦的样子，但是她就是不会走哦，她就是不走。那他就说：“师父，你可不可以来跟他，看他，我们把你把咪哄一下哈，让他好走一点啊？”啊，我就说：“我不会那一种哦，怎么办？”还好我有一个同学跟我一起去，那我们去呢，就跟他念那个心经，念心经。然后呢，因为他已经是没有意识的状态，所以我们只可以在旁边呢，因为他不是佛非佛教徒啦。还好，就是他虽然非佛教徒，因为他已经昏迷了嘛，所以他看不到我们是和尚啦。那我们就在旁边跟他开示，我们就跟他说：“人哈、哦，不管你现在愿不愿意啦哈、哦，今天我送你啊，改天也是别人会送我的啦哈、哦，大家都是平等。那如果是你还就是还想让你家人呢，能够继续能够安乐下去呢，那你如果能够放下一切呢，我想你的孩子会更加没有负担啊、哦，会没有负担。那当然呢、啊，不是说就是说所有都能够那么容易放下，但是至少说我们跟他讲说，你可以呢想一想，你过去呢做过什么好事情，你做过什么善事，你对过什么人好，那他如果是。突然你讲一句话让他刺激到说，诶，我以前我曾经好、哦、我虽然没有学，虽然没有不是宗教徒，但是呢我经过那些神庙啦、哦、经过那些乞丐的地方，我都会给一些零钱。那你让他意念这种善法的时候，他虽然是在临终，但是只要他起善心、哦、在修行的道理来讲、哦，我们临终的事哈，我们临终的念头如果是善心的话，它一定是往生善道的。在论点上有记载的哦，就是临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辨识自己哈，你会往生哪一道。所以你看为什么哈，就有修行的人哈，他会知道说我下个礼拜要走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不是阿弥陀佛跑来跟他讲说，你下个礼拜我来见你哦，哦，你不能够错过那个机会哦，不是。是因为呢，我们修行，如果你的心很静哈、哦，在修习出入法、出入习法的时候呢，经典也有记载，就是你，因为我们常常呢，把我们的心都专注在呼吸嘛，进出进出嘛，那个习越来越弱的时候呢，你也会知道，弱到呢，你会知道说它快要断气的，所以你就自然会知道临那个啦，自知识字啊。所以在那个安波念的修习里面，他有这样子的功德的哦，他能够知道很清楚的哦。哦，那论点上讲的死的临终的时候的状况哦，是这样了哦，你们听听看哈、哦，就是如果是说他说，如果我们造了很多恶业，也许不是这辈子了啊、哦，所以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讲说。也许我们现在学佛现在很好，但是谁敢保证你学佛之前我们做过什么，或者是过去世我们做过什么。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如果是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因为为什么临终的状况会特别多呢？因为我们的心很弱嘛，它的业力就会浮现。那论点上有记载说，如果它浮现的都是 乌云满天啊，满天啊，乌云满天，或者是呢你看到尖尖的山，你看到尖尖很锋利的山啊，你如果临终在医院还是在家里，你都梦到这就是梦到啦，就是你意识到有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恶业现前，就是恶业现前。那如果是他意到这样子的时候呢，意念到这样子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学佛了啊，OK， 或者是我现在出家了，讲我就好了。如果我要死的时候，我看到这种，我怎么办？我说：“哎，佛陀，你好像在欺骗我。为什么？我出了家，受戒，又弘法度众生，为什么我临终的时候呢，是乌云满天的， 不是 佛菩萨来接我的、哦、你骗我、哦、那如果我们这样子呢，就是说我们会怀疑说，哎，我这一辈子做的善业会不会得到善报，我觉得这个是假的。如果我们否定因果的话呢，当下就会堕落而去，当下就会堕落而去。相对的哦，你看哦，它有两个面的。第二个面呢，那个论点讲的第二个方向呢，就是如果我虽然出了家也做了很多好事，但是临终的时候我还是，如果看到这样子的话呢，我不会怀疑，我深信说也许我不是出了家造的这种恶业而呈现，也许我过去很多辈子很多辈子以前啊，没有学佛无明造过很多恶业。那不管这个结果怎么样，我都深信呢，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你相信而不怀疑的话呢，你虽然是恶业现前，你还是会往生善去，因为你相信因果，有正见而不是有邪见、哦、所以不管是在好几部论点里面都是这样子谈、哦、所以我觉得这一种呢，我们怎么能够用这一种，你看、哦、虽然听起来好像有一点故事性、哦、好像很假这样、哦、但是我跟你说，你如果反射到我们生活上的时候啊，哎，你看到一个人生病或者是临终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安慰他，有时我们无从说起的、哦、你去到那边、哦、不晓得跟他讲什么好，为什么，因为他都快死了、啊、你只有静静的在看着他，好像没有什么好帮忙而已。那现在比较多一个管道就是一直念佛啦、哦、有助念这个法门嘛。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好像也无所适从啊，不知所措。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通常我们临终关怀真正要做到的，其实反而是我们就是让对方哈、哦、忆起你生平做过什么善事。那你能够，你虽然是现在已经没有能力没有意识，那我们也很欢喜的提醒你呢，希望把你的留下来的东西，不管衣服啊、哦、鞋子啊，如果还好的家人呢，帮你去做布施，希望呢这种功德呢都能够让你往生善去。你这样子跟他讲呢，他如果起欢喜心呢，他就能够有善报，明白吗？好，那千万不能让他临终的时候起恶心啊！如果他讨厌念佛的，你千万不要念佛，真的，你让他起嗔恨心哈，恶心呢就往生恶道，你要让他往善道。哦、那当然、啊、不是说、哎、他不相信那就不教他，有一些人你开导过后他还是能够信佛，还是能够皈依、哦、还是可以的。那一些异教徒我们不能强迫人家的话呢，至少要让他升起善心、哦、这一点是我想应该我们可以努力的。好，再来是恩德。恩德呢，就是谈到呢，佛因为有救苦的大悲心，所以呢、哎、你看导师举例说，因为的菩萨如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已经是那么大悲大愿的了不得，何况呢我们的世尊、啊、何况我们的佛。所以佛的大悲心呢是很感人。我们去印度朝圣的时候啊，快要朝结束的时候呢，会经过一站呢，就是那个佛陀土比啊，就是佛陀火化的那一个塔，有一个纪念塔，很大，蛮大的。那个塔呢是佛陀土比、啊、佛教讲土比就是火化，那在土比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去那边的时候，我们向导跟我们讲一个典故，那个典故、哦、很感人。佛陀他是在临终的时候呢，他跟阿难有宣布了，经典上有记载、哦、有记载说佛陀跟阿难说，三个月后我就要入灭。三个月后，佛陀知道他三个月后呢就要入灭，80岁嘛，那还没到到80岁了。那他跟阿难宣布他要入灭的时候呢，大家都很伤心嘛，对不对？但是呢，佛还是说他一定会入灭的，三个月后。那这一宣布过后呢，第二天佛陀呢就跟阿难说，我要从今天开始呢，我要慢慢走路， 因为印度以前都是用走路嘛，没有坐飞机，所以他的走路，他要走到哪一个地方呢？走到呢，就是首陀罗的一个村庄。大家知道印度有分四阶级吗？四个阶级，就是有四种人的那个阶级啊，他们有分得很清楚。最低的呢，第四种人呢，就叫做首陀罗，就是叫奴隶，奴隶。大家也许现在很难想象哦，印度为什么会这样？你如果怀疑我讲的话，你去印度一趟，现在还有呢，现在还有呢。他们的首陀罗很奇怪，黑黑哦，黑到连牙齿都黑，全部都黑。然后呢，就是衣服就是烂烂的，瘦瘦。啊，你去哦，观光团去，他就一直黏着你，一直叫你妈妈、爸爸、妈妈、爸爸这样。一直跟到你旅游完了，他都一直跟着你。那这一种首陀罗是一个非常卑贱的一个民族哦，这个是约定俗成的啦，在印度。那我们就问他们印度人说：“哎，你们怎么知道他是首陀罗？他不是人吗？跟我们大家一样，为什么你知道？”他说：“我可以知道哦。”他说：“他们天生就知道的，一看你就知道你是什么阶级的人呢。”就好像哦，大家。一听到我的声音就知道不是台湾人，就这样子啊，哦，一看到就知道，所以他们也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性啊，就是一听到就知道他是最卑贱的人。那佛陀呢，他在临终三个月的时候呢，他就跟阿难说：“我要到那个村庄，那个村庄是首陀罗，就是奴隶的一个村庄。那为什么他要到那边去呢？”他说：“这些人啊。”很可怜，可怜到呢，自卑到没有办法有信心来修学佛法。那我出家成道度众生都不在那个地方，但是我希望入灭的时候呢，让他们能够瞻仰到佛陀的这个遗体，然后呢，能够呢让所有其他种族的人啊都知道说，佛陀其实还是很关心所有的众生啊，哦。那他跑。经过一两个月才走到那个地方去，所以他走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佛陀已经要入灭了，已经要入灭了，所以那个村庄的人首陀罗听到佛陀要去呢，也是非常的感动，那大家都有学佛，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大家有因缘可以去印度走走，不错，你会看到很多牛粪啊，印度给我的印象就是很多牛粪，非常多而且是特别的，他又不是说很臭，但是就是多到很难想象。他在旁边吃饭哈，旁边就是一堆都是牛粪，很难想象啊。但是他们的牛粪哈，是因为牛是吃素的嘛，还是吃菜吃草嘛？啊，他放出来的东西也没那么臭了，他们是拿来做那个什么燃烧器的，弄草把它搅拌做燃烧器，牛粪。OK， 这是恩德。然后断德呢，就是如来断尽一切的烦恼，理障还有事障哈。理就是理则了哈，就是凡是跟理则有障碍的，都能够呢彻底了解。那事相也一样哈，不会模糊，不会残留任何的余习，余习就是习气。从无始以来久习烦恼的惯习性，那佛弟子阿罗汉呢，烦恼断了，好，看十二页，习气还是余留哈，所以还有些人会骂人啊，还有的会蹦蹦跳跳，还有的呢执持己见，唯有佛呢才能够断尽烦恼跟习气，最清净。所以皈依佛呢，它不是迷信，也不是为了呢跟佛呢有什么同等的关系。佛教徒呢是谁能够圆满一切功德，我们就归敬谁。那你会说，我不修行，我也可以让别人归敬我啊，比如说我当国王啊，也很多人归敬你，但是你做的不好，别人也会求你赶快不要做啊，所以还是我们的佛呢比较伟大一点，不同比较不同。好，那第二，佛平等， 佛呢，就是不管是像我们释迦佛在秽土成佛，或者是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佛呢是平等，没有说哪一尊佛比较尊贵，愿力多不代表他就是比较伟大啊、哦。但是一个愿力呢，像地藏菩萨这样，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他可能比很多佛的愿力呢都还来得彻底哈、哦。那这种就是没得比的哈、哦，愿力有适应各个众生哈、哦，所以不一定。所以佛呢是平等，但是第二项呢，导师说从经典上来看呢，佛的色身有大有小，寿命有长有短，国土呢有干净的有污秽的，那弟子有多有少，正法也不一定久住。所以呢，导师说这是佛的方便示现，为了适应众生。才有这些差别。那我们凡夫呢，不要对这些功德呢妄生分别哈、哦，因为分别我们就会毁谤，就会生恼啊、哦，所以不要毁谤。那这是佛的功德，好，继续是法的功德。法呢，在法宝呢，在佛法上来讲呢，就是由佛开显出来，但是法是本来存在。那在这里呢，形容了佛。就导师用两部阿含经哈来解释这个故事，这个法的内容哈。第一个，秋景空聚落哈，朽故即无人，彼岸灵泉乐，离法离欲尊啊。那秋景这个是一个经文的一个大意哈，导师把它用白话解释出来，我们直接看圈圈的底下。那这个故事呢是这样的，那有人呢在旷野里面散步，走到一半不小心掉到一口井里面去，那这一口井呢刚好底下呢有四条毒蛇，但是这一口井呢因为它有那些野藤在生长，所以这个人掉下去的时候呢，他手一抓就抓到那个藤啊，就掉在中间。那底下呢有四条蛇要咬他，但是这个人呢、啊，他因为就是在刚好他掉在那个半空中那个地方呢，刚好有蜂蜜啊，他的舌头呢去舔那个蜂蜜那个甜蜜的味道的时候呢，他就忘了下面有四条蛇在蠢蠢欲动。那一根藤呢能够维持多久他也不管啊，他就是在欣赏那一口蜜。那这个故事呢，其实它的形容词非常的简单，但是佛陀呢，导师是应用佛陀的这个譬喻呢来解说。解说什么呢？解说我们轮回众生哈，都因为业力而得到这个报体，这个身心。那这个有了这个报体呢，就一定是有苦的了。我们有了这个身心，就叫做五蕴炽盛苦。你说师父我没有苦啊，好，我想大家活到现在哈、哦，敢讲没有苦的，我想是没有人了啊、哦。那佛陀时代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人啊，有一个修行人，他80岁哦，但是他80岁没有生过一场病，连头痛都没有，连头痛也没有。那个修行人很不得了哈，那但是呢，一般的除了这一个典故之外呢，连佛陀本身都有病，更何况我们，对不对？哈，所以生老病死呢，是每个人都要去面对。那这个是有的这个身心，那他就必然会有的。那这个身心呢，是由业力感得而来啦，所以导师在这里说，众生在生死旷野里啊，是由于业力。感的这个五蕴身，所以在那边散步，在那里散步呢，在六道里面散步。那枯藤呢，就好像我们的命根，那老鼠呢，咬着那个枯藤呢，就是无常的清破。那一息一息的过去呢，命根快要断。但是导师说，不管是秋景、枯藤、老鼠在咬，都譬喻无常的苦迫。四条蛇就是四大，他说四大不调的时候呢，就会生病 而置人于死亡，就好像毒蛇会咬人一样，这些都是譬喻。蜂蜜譬喻我们比较贴切的，蜂蜜甜蜜嘛，就是五欲的快乐。那导师在这里解释说，佛陀其实开示这个故事呢，主要要开导我们，人在无常、生命无常的过程里面呢，还是贪着放不下这一些短暂的娱乐。不管是这个娱乐多么难忘哈，它总是会过去，会熄灭的一天啊。那我们不想面对老呢，我们还是要面对老，还是要面对生病，还是要面对死亡啊。所以以前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会想，不是很小啦，就是读国中的时候，我就会常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读完书，就是一家，就是这种生活的规律在人间就是这样，你读完书就是要赚钱啊，就是养家啊，就是成家，就是这样嘛啊。但是我会自己在考虑啊，我会在想说，我们如果是真的是这种都完成过后啊，当自己真的是面对要死的时候，自己要怎么办？因为我不愿意，但是他还是会来临的哦。不是说你不愿意哦，我不愿意嫁给你，所以我就不嫁。死亡不是这样的，你不愿不愿意，他都来的。所以当说，我到底那么努力的读书，那么努力的赚钱，那么努力的成家立业，好像到最后哈，这些东西全部都不是我能带走的呢。到底自己不晓得，好像是为了谁，为了什么在忙这些。所以在生命里面，有时候自己会想到，就是如果真的把生死都想得很真实，我们不会那么在意生命所经过的所有东西了，那些都变成不是那么重要。我们跟别人争一口气，跟家人争一口气，你赢了又怎么样？现在2006年嘛，到了3000年的时候啊，你这一口气早就不晓得是变成什么了，对不对？所以时间它会流失，会过去的，会过去的。那不管是伤心快乐的事情，其实它都会过去。那我们在这些当中，佛陀教我们不是在我们在等待死亡呢。那大家可能听过会觉得，师父这样子我们不是好像要等待死亡就好了，你这样子等哈，他还是会来的嘞，你不等他也是来。那佛陀教我们说，倒不如呢，反正他都要来了啦，你就是做好准备功夫去面对他，反正他都要来的，只是什么时候来而已。那我们要为什么要做准备功夫呢？就是如果我能够知道善心，能够知道解脱的法，那我过去造了无明而来，今生受这个五蕴的苦恼，生老病死苦，那我希望我下辈子呢比这一辈子更好啊，乃至呢更加的解脱轮回。所以如果是我们今生再不培养，其实下辈子呢不可能会跟今生会好过今生啊，乃至会超脱这个轮回，不太可能啊。OK， 我们看第13页。那第二个典故呢是这样的啊，我们时间到了要休息一下啊。第二个典故我们下一堂课再讲。好，我们休息到8点。